成新视野。
各位听众早会，这里今天的洛城新视野，我是张毅瑞，今天我们来谈谈人工智能捏造的健康影片。昨天晚上在热线风暴的节目跟视频的节目里面讨论的这个新闻啊，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早上的听众朋友不一定知道啊，所以我稍微再讲一下这个事情。就是呢，这个最近 YouTube 啊，还有各个媒体呢，这个自媒体啊，出现了很多标榜是这个名医啊，传授一些长寿秘诀，甚至一些疾病的治疗影片啊，都有很多的点阅率啊。但是呢，这个在各个国家可能大家都有各个语言这样做的这种影片哈，点阅率很高，尤其是这种养生影片，大家最喜欢啊。很多时候我自己每天的手机啊，各种不同的社群媒体 ，Line 啊 ，WeChat 啦，脸书啦，的 Messenger 什么之类的哈，都会有人转贴这种影片。过去呢，很多是长辈最喜欢转贴影片，因为大家很注重养生哈，就长辈就会关心大家有没有一起来养生，就会把这种健康影片传来传去啊。但是现在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也开始转传了，哎，这个蛮有意思的，动机是好的。但是啊，这个影片看一看，大家觉得哎，有些时候照做可能想说哎，是不是真的可以让生活这个更轻松，身体更健康啊？很多时候有些什么腰酸背痛、头痛、脑热什么之类的啊，都觉得是不是有一些健康的一些饮食习惯、生活习惯，就可以让这些困扰人的啊这些小病小痛，那么就消失，甚至可以延年益寿啊，大家都喜欢哈。那么现在日本的 NHK 放送协会，他们去调查，这日本，他当然主要是针对日本哈，因为这个是日本的这个新闻哈。他们去调查这日本最受欢迎的100支健康影片啊，这些健康影片呢，播放次数都破万，甚至有的频道影片是破了50万的观看啊。结果他们检视之后发现，这里面提到的一些标榜是名医传授长寿秘诀，或是一些什么各种疾病治疗，这些什么有的是大学医学院前院长啊，有些是现在的心脏病权威，有些是长寿的名医等等之类。结果发现，哎，即便这些影片非常多人观看，刚刚讲的甚至有冲破50万次的100支影片，就检视之后发现，这些影片里面很多医生，大约有60%的名字，在官方的日本的医师查询系统中根本不存在。有的连这些他们去甚至问一些医院，哎，你们这医院有没有这个人呢？医院都否认说没有这个人啊。所以这个他们发现说，很多很多都疑似是由人工智能 AI 捏造的啊，而且有些内容根本是不正确的啊。如果你照着做，反而可能伤身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 AI 人工智能现在大家也知道，在被大幅度的应用在各行各业，都还是这今年跟去年这两年的事情而已哈。虽然说人工智能的开发已经是好几年了，但是这两年才比较多被大面积广泛的运用啊。但是大家也知道，有些内容它产生内容目前呢，有些时候还是很不正确的哈。那么现在发现了，有人就是会做这些影片啊。那你说为什么要做这些影片呢？其实就是为了赚点阅率。赚点阅率能干嘛？能赚钱啊。也就是说，比如像刚刚这些影片啊，这个有50万次观看的这些影片啊，他们这个比如说 YouTube， 照 YouTube 的算法的话，大概每1000次的播放，它大概可以有$1的收益啊。那么50万次，至少一个影片就可以$500啊，甚至上千。如果还有广告加成，还有什么这个之类的一些东西的话，所以做这种影片是一个对制作影片的人来讲，它就是赚钱。但是内容怎么来？干脆用人工智能来生成，然后呢，人工智能也会胡诌一些东西啊。那么有些可能制作影片的人本身也为了加强说服力，就捏造一些名字啊。那么所以第一个 这个名字可能都是捏造的。第二个，影片内容部分的建议，现在这个专业医生也说，有些影片根本是错到离谱啊，错到离谱啊。就是说，比如说有些是一些某个症状适用的方式，他就把它夸大了哈，夸大，然后把它讲得很厉害啊。但是呢，事实上啊，第一个会夸大疾病的恐惧，让人觉得哇，这个生了这种病啊，这个前途无量了哈，没有光亮了。就觉得生活都快崩塌了，比如说哪个头痛脚痛，就觉得生活都一定很不方便，在 AI 的这种这个煽动性的言辞之下，会夸大对疾病的恐惧。那么当然我们讲的是小病小痛，那如果是比较切身的，比如说心脏病的危害，中风的可怕性，然后一些什么一些疾病的这个后果，在这个AI 影片的说明之下，都觉得很可怕啊，所以会让人很混乱又很焦虑啊。然后呢，就会有一些解法，有一些解法。真正的危险是有人会照做，那就完蛋了，完蛋了哈。因为有些时候可能这个还无所谓的事情就还好，但是一旦是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症状什么，有的人就听信了啊。那么这种东西事实上它影响力又很大又很大啊。但是它背后目的其实充其量只是为了利用你的恐惧感去吸引流量，赚取广告收入啊。所以现在变成说这个在现在这个时代要提醒大家，有些东西真的如果有人指名道姓的话，其实你就查证一下就可以了。比如说某个医院的某个医生有没有讲过这句话，去查一查就可以了哈。我去稍微查了一下，这个在我稍微找一下 YouTube 的啊，什么影片啊 ，AI 啊，造假，那么随便一搜就搜到，也是就是上个礼拜的新闻啊，在台湾有人就爆料说有一个 YouTube 影片叫做《智慧之泉》啊，里面的内容全部都是 AI 影片制造的假的访谈啊，把里面的人名拿去 Google， 根本都没有这些人啊，但是这些人都会写说啊，我是比如说我现在看到说啊什么。什么老年科退休医师陈彦博啊，去查没有这个退休医师，没有啊。或者说他讲的自己的职位的语言不详，然后那个脸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哈，这个有些可能这个大家对AI 还在接受的阶段，我们现在每天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分辨得出什么是 AI 制作的，因为他当年脸哈，或者太完美到不自然的时候，一看就是人工智能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分辨能力啊。那么但是呢，有的人就信以为真啊，就觉得这些人讲话看起来蛮真的啊，然后看起来又好看，讲话又清晰，然后呢事实上都是假的啊，把一些人名拿去 Google 根本都查无此人，偏偏点击率又很高，然后呢家里的长辈又非常爱看，甚至有人会认真做笔记，都没有发现里面其实都是假人啊。那么甚至有些传达的健康资讯，我觉得最严重就是这个传达的健康资讯是不正确的，不正确的啊。你想想啊，这种不正确的资料啊，透过这种影片这个很容易加深你的印象，有人可能就是把这种观念他也不会去求证，而且不求证的人还蛮多的哦。很多人现在你不要讲说什么长什么都怪到长辈，很多年轻人他在看很多文章的时候都是直接看标题就下结论，根本不看内容，这种人比比皆有啊，比比皆有。所以呢这种时候啊，这个现在在这个年代告诉你很多东西都是越来越造假，越来越造假，那都是为了骗点阅率，骗观众流量啊，骗广告的收入啊，所以就会有大量的影片产生啊。但是大家如果你一看到这些东西，哇，这以前没听过的新鲜的学说，见猎欣喜，就开始广传啊，还不遗余力的要求每个人都要看啊，那完蛋了哈。那事实上你可能事实上是推波助澜这些假消息或是错误的资讯。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，我们最怕的就是90%的资讯是对的，只要10%的是错的，那些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关键性的伤害啊。所以也提醒大家，有些时候啊，这个对于生活的小智慧啦，比如说啊，手机怎么充电啦，生活怎么保养啦，家里怎么清洁啦，有些时候最好是还是再多查证一下，不要说看到一个影片说哇，这个好特殊，好特别，他的观点好特别，这种想法 反而会让你这个陷入一些错误的资讯还不自知啊。所以现在在这个年代啊，这个手机影片越来越容易取得，越来越容易转传，大家的这个网络流量都还可以，经常每天看影片看几个小时看不完的这种状况之下呢，建议大家看到任何的影片你觉得想学习的话，还是先再做一个这个查证的行为。这做个查证，其实这个手很简单，你就打开一个浏览器，把这个里面的人名搜寻一下，或者他讲的什么，比如说高血压可以吃什么东西啊，你抄把这个关键字查一下，跳出来有或没有就知道了哈。不可能有什么东西秘方是只有某个人知道，其他医院都不知道了。那你觉得这个在这个年代还有可能吗？啊，所以稍微搜寻一下，只要是很多医院，甚至有一些论文出来，或是有一些这个推广的话，那你大概就知道是真的。如果根本没有人提过的话，或者都是看到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文章，那表示可能都是所谓的内容农场生成的。宁可啊，这个把这些造假的影片都删掉，不要造成自己或他人困扰。好，以上就今天的洛城新视野，我是张一瑞，我们下节目再见。